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新月好，大家好，我是梦圆。
嗯，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会客室。
是，那从上次节目开始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一位弟兄哈，千禧弟兄他的生命的见证哈。
嗯，
其实在上期节目当中，梦圆我们两个也提到过哈，其实这是我们看见的在亲情的里面被损伤之后的那种痛啊哈。
嗯，
所以梦圆跟我们两个真的都是觉得心疼啊。
对，而且我就看到哈，这个年轻人真的当他自己在我面前非常安安静静想要回忆他的过去成长经历的时候，他其实是真的迷茫。他要好努力好努力非常用心的去回忆。因为过去对他来说真的是朦朦胧胧的。在那里面究竟有什么，其实他自己都从来没有想要回去想过。太痛了，他都告诉我其实都不是痛，就是空的，没有的，
想不起来。
对，想不起来这个词是很比较准确一点。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会下意识的去避免想一些东西。
对，
就是因为太疼痛或者说是太悲伤的那些记忆，
对，
我们会下意识的就屏蔽掉了。
对，因为对他来说，其实他从小长大的环境甚至于都到了生存边缘。他就只想着我要活下去。连他认真念书不得已而好好念书，在小学的时候要跳级，都是因为被逼的，毫无快乐而言。
是，
所以这个年轻人他自己也说，他能长到这么大依然会阳光的笑，是个奇迹。
是，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大家跟我们来继续的来听一听这个年轻的生命的故事。
好，
这里有人生的跌宕起伏，这里有酸甜苦辣的生活回忆，这里更有上帝的慈绳爱索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的日出日落。这里是亲情会客室。
在这么长的压抑过程里面，你没有绝望过吗？
当然有。
到怎样的程度呢？
可能别的孩子在高中面临高考的压力的时候才绝望，或者在面临中考的压力，或者是总之和总永远和学习有关啊。我从来没有把学习压力当成过压力。因为在我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对我来说是生活的压力，是生存的压力。
我不能想象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活过来的。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神迹。别的孩子七八岁的时候就是上小学三四年级就在玩啊，就学习就好了，偶尔犯犯错啊，被骂啊，很正常嘛。
对，
对吧？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想死亡的事情，我就在想，我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什么。小孩子很少会想这个的，
因为太小了，七八岁啊，还是天真无邪的时候 啊。
没错，但我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我就开始思考，那我你这样子打我骂我，就好像我不是你的孩子一样。就开始让我思考，那我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没有选择要来到这个世上，我没有选择要一定要来到这个家庭。难道就仅仅因为你生了我，我就要任由你的差遣，去任由你的鞭打吗？所以我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想，有时候哭着哭着我就在想，我来到这里我是为了什么呢？ 我记得那个时候住在六楼，
嗯，
我以前就曾经经常思考我从哪个窗户跳下去比较好。
自杀的念头吗？
对啊，我还在思考如果我死了我去哪儿了呢，
嗯，
对不对？这些都是我曾经有过的念头。
你从七八岁有这些念头，我想一直会持续很多年吧。
对，一直到高中。
什么样的缘故让你没有真的去行动呢？
我总觉得我不能白白的来这一趟。
嗯，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不可能一辈子都这么惨吧。
也许在你的未知的意识里面，你可能有那么一个种子，你总会觉得其实你的生命是宝贵的，或者说你渴望点什么。
对，我渴望的就是美好。
嗯，
我渴望的就是我不是一个坏孩子。
嗯，
既然不是坏孩子，更加值得去拥有美好的东西。我不是一个天天上街打架、天天和小流氓玩耍的孩子。
嗯，
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一个比较规矩的孩子。
我听你说这些啊，其实我想，在你30岁的时候，你的父亲第二次婚姻失败，对一个那个时候的男人来说，他可能是没有办法面对，他一定带着很多的情绪在面对你，所以他的管教应该是过度的。
我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嗯，
很多父母，
嗯，
他分不清父母关系和夫妻关系，
嗯，
这是两个不同的角色。
嗯，当父母的关系、婚姻关系出现这么大裂痕的时候，哈，需要更多的爱和智慧来保护，嗯，亲情里面的亲子关系，嗯，因为它毕竟是个挑战，对亲子关系很大的一个挑战。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已经有很多很多孩子都是在父母离异甚至于是在复合家庭当中成长的孩子，这需要他的父母有更成熟的品格更懂得的智慧来处理复杂一点的关系。但显然你的父亲完全不具备这些能力，而且不但不具备，可能他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错的。
有一件事情是我到现在都找不到理由去原谅他的，
嗯，
这么一件事。其他的事情我觉得我不能说原谅，但我觉得已经过去了。
嗯，
我的生活要继续。
嗯，
无论他怎么想他怎么看，不再依赖他了。
嗯，
这件事情就是大概在应该是我高一或者是初三的时候，
嗯，
当时我的父亲呢，他认识了一个阿姨，
嗯，
也是一个单亲的妈妈，
嗯，
他的小孩比我小3-4岁，我记得我生日的那一天，某一个生日，阿姨带着她的孩子跟我爸爸说，哎，一起吃饭吧。我说好呀，因为给我过生日嘛，当然好了。
嗯，
我们就去了一家餐厅。我记得那一天我刚打完篮球，
嗯，
天气非常热，全身都是汗。
嗯，
去了西餐厅，我就坐下来，然后我跟服务员说，可以给我一杯可乐吗？
嗯，
那这个可乐呢上来了，
嗯，
我也知道旁边这个小弟弟比我小几岁，我要先分一半给他。
嗯，
但我当时真的特别的热，特别的渴，
嗯，
我就先喝了一口，
嗯，
然后又喝了一口，然后我才给他分。
嗯，
回到家的时候呢，我爸爸就把我打了一顿，就是面壁跪着，我记得应该是有2个小时的，因为我看着表，
嗯，
然后还让我写检讨。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因为我给那个孩子分可乐分晚了，没有一上来分就显得不礼貌，
嗯，
所以要管教我。
他当时为什么不用口头语言告诉你呢，而是要事后这样子体罚呢？
当时那个场合不知道，我不清楚。
哦，他就是 OK， 他可能怕当场说你反而都失了面子。
嗯，可能会让那个阿姨 也感觉不舒服吧，有可能啊。我觉得甚至想起来有点可笑，我为什么经常笑呢？
嗯，
因为其实有很多经历让我觉得很荒谬，
就是，
我受的痛苦为的却不是最好的理由。
嗯，
这件事情是让我最不能接受，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已经初中高中了，
嗯嗯，少年人了，嗯，
你不能再把我当一个幼小的生物去欺负了。
嗯，
我被打到就是腰疼有腰伤的那一次，
嗯，
也是在高中的时候。
嗯，
就在经历这么多之后，我依旧觉得我不能这辈子白挨打吧。
嗯，
我明明都没有犯什么那个大不敬或者是大的过错，
嗯，
然后我要被这样打，那说明后面一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你那么小小能想透这个吗？
我从小就觉得后面一定要发生些什么事情。
嗯，
我觉得不是想透，
嗯，
就是绝望中的那么仅很可怜巴巴的一丝希望，
仅存的一点点的希望。
对，
你总觉着 你的生命不应该只是这个样子。
嗯，我到现在也认为我的生命的长度不是很重要。
嗯，
因为我看见过死神，我看见过死亡，我感觉
嗯，
当然也不是说我现在不怕死，
嗯，
但我总觉得对于我来说生命的长度真的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在人的生命都是有有限长度的，在有限的长度里做出多少事情，
嗯，
做这些事情是仅仅为了我还是为了家人，甚至是为了更多的人，我觉得这个才是我最在乎的。
坐在我面前啊，轻声细语的描述这些，其实还让我蛮惊讶的。我是真的有些震惊，可以用这个词。
肢体的暴力其实都是暂时的，对一个人在他成长过程中心灵的剥夺，
嗯，
是最可怕的。语言的暴力，嗯，我从小可能会比较，用他的话讲呢，是狡辩，
嗯，
他总觉得我在狡辩，
嗯，
但我从小呢。我总是会就是说我并不是想狡辩，我是想跟他说，爸爸你看这个事情发生，
嗯，
是有什么什么样的因素，有什么什么样的原因，
嗯，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他认为我是在狡辩的，
嗯，
然后他认为就是说我找的理由太多了，
嗯，
他从来没有耐心听我说完过，
嗯，
这个是让我觉得最可惜的。我到现在不认为他了解我，
嗯，
他一直认为他很了解我，
嗯，
他了解的那一个我是我想让他看到的那一个版本，
嗯，明白，仅有的外面的一点点东西而已。我其实对你的成长里面真的还存着一些疑问。我今天听了你很多比较黑暗面的东西，因为你告诉我的其实我相信只是你能表达出来的一点点而已，还有很多很多可能刻骨铭心的痛你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说，也甚至于可能出于各种原因你的潜意识里已经不太想去记忆它。相信你成长过程中应该经历过常人不太能想象的一些心理上的痛，
嗯，
甚至于你提过你都有绝望的时候，
是
包括你说你上了高中啊，那么你怎么样决定你未来的人生呢？你的爸爸他会不会希望你按着他的想法去考学呀，去过他让你过的日子啊，
嗯，
然后你又为什么会在20岁的时候突然遇见妈妈了呢？所以还有一些话题其实我还是想听你继续说说，
嗯
嗯，而且现在看见的你啊有一种非常柔和的气质在里面，那这背后你自己又有经历一些什么属于你自己内在的东西，留待明天，嗯，让我们来继续听听你的故事。那谢谢你的分享。嗯，我也相信如果现在就听到你的故事当中很多听众啊，或许他们的父亲或者母亲也有某种程度对他们成长中的某些伤害呢，也许我们再听听你到底是怎么走出来的，然后现在充满了阳光的样子，也希望他们可以存着那么一丝的盼望听一听你明天的故事。
树比海沙更多。 今生知道，我在暗中修造被淹没，你诚心的体质你尚未度一日，一切在你的侧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结束比开设更多。求你检查我，试炼我，引导我走永生的道。
那刚刚呢，我们又听到了千玺弟兄哈，他自己过去成长的一些经历哈，很真实的呈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啊。
嗯，
你去想哈，一个孩子八九岁啊，应该是非常天真、非常活泼的那个年纪啊。但是他讲到他在那个时候开始思考死亡和生命。
嗯，因为他其实在他的记忆当中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会去忧愁他的一日三餐啊，
嗯，
所以一个人内心很绝望，
嗯，
外面的生存环境也几度让他绝望，
嗯，
所以他说他那个时候常常问自己，我为什么要活着，
嗯，
我怎么就到这个世上来了，
嗯，
这些问题我听了以后惊讶之余也觉得如果那个时候他连这种深度思考都没有的话，可能他真的没有办法跨越那个绝望了。
嗯，当我听他的这个生命故事的时候，有一句话特别让我觉得，哇，真的是难以想象的那种痛啊，哈，
嗯，
就是他说，你这样的打我骂我哈，
嗯，
好像我不是你的孩子。
嗯，
我觉得当一个小孩子他究竟是经历了什么样的那种损伤或者是这种伤痛，他才会说出好像我不是你的孩子。
嗯，我觉得小孩子还挺容易这么想的。
嗯，
因为有的时候跟他们聊天啊，大人有时候一句狠话，
嗯，
我们没有觉得是真的，
嗯，
只是说可能吓唬他，
嗯，
或者是威胁孩子，
嗯，
或者逼孩子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
嗯，
有时候都会说，随口就讲我不要你了，
嗯，或者我把你丢出去，
嗯，你做别人家的孩子吧，嗯，
对啊，
就是类似这样的话，其实小孩子是在意的。我在听啊，千玺慢慢道来他的心理路程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想，他代表了很多很多孩子的心声，
对，
他们是在意的，他们渴望父亲的爱，渴望妈妈的爱的，
嗯，
非常渴望的，
嗯，
其实父亲啊，每一个言行对于他们都是直接的影响力，
嗯。
所以让我心中真的是想提醒我们爸爸妈妈们啊，
嗯，
小心我们每一个用字，
嗯，
小心我们每一个言行啊，
嗯，
孩子们看着，
嗯，
记在心里的，
嗯，
他们生命跟我们的连接是特别直接的。我想父亲跟儿子又是母亲不太能够明白的一种关系，
嗯，
父子之间因为他没有像母亲那样十月怀胎的连接，
嗯，
当孩子生出来的时候，这个父亲的一言一行都是从外面在影响着这个孩子，
嗯，
那孩子能体会的比较直接的联系关系就是透过父亲的言语和行为，
嗯，对，小孩子我们常常用很娇嫩很娇嫩来描述孩子们的那个心灵的幼小，真的是像那个花瓣一样，
对，
不管他是男孩女孩哈，
嗯，
那在这个幼小的生命幼小的心灵那么娇嫩的情况下，
嗯，
父母这么严重的这种伤害，
嗯，
我觉得让孩子生出这样的一种感受哈，
嗯，
真的我觉得是一个摧毁性的，
对，所以他说是绝望，
嗯，
而且长达很多年，
嗯，
很多很多年，
嗯，
我到现在见到他，其实我依然在他的表情里面可以看到那个绝望的影子，
嗯，
因为，嗯，他也常常跟我说 他不知道怎么表达他的怒气。
嗯
啊，其实我知道，当一个人在年幼的时候，对于很多外界环境产生一种绝望心情的时候，
嗯，
就是把他里面一个生存的念头都泯灭掉了。
嗯，
那个时候不要说喜怒哀乐了，
嗯，
就是基本的生存，他都已经没有那个正常孩子的可能千分之一万分之一都没有了。
嗯，
但是我听他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感动。
嗯，
因为他有说到当他绝望的时候，
嗯，
内心当中有一个声音，
嗯，
有一个他说是种子一样的，他觉得他到这个世上来一定为了点什么。
他说他渴望美好。
对，
嗯，
内心深处一种对美好的渴望让他生存了下来。
嗯，
其实我听他这样说的时候我非常非常非常感动。
嗯，
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可能都会有绝望的一刻。
嗯，
我不晓得别的人是怎么样跨越那个绝望的一刻的。
嗯，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是瞬间就过去了。
嗯，
有的时候那个痛点可能长一点。
嗯，
但在这么小的年纪，
嗯，
七八岁的年纪，
对，
就这么绝望，
嗯，
而且长达很多很多年，
嗯，
我是第一次面对，
嗯，
我第一次听到一个人对生命有这样的一个描述，
嗯，
而我面前的他的确是有阳光的，
嗯，
他会很灿烂的笑，
嗯，
彬彬有礼，温温尔雅，
嗯，
那他说他内心深处是因为对内心美好的盼望，
嗯，
让他长成这个样子的，
嗯，
我信，
嗯，
我真的知道是因为他内心当中有那么一份美好的存在，
嗯，
让他跨越了从父亲母亲家庭环境
嗯
带来的绝望，嗯，内心中这一份美好的盼望跨越了这个世界。因为我已经认识神，所以我知道他的这一份美好是从神而来的。
嗯，因为神把永生安置在我们心里啊。
对，
嗯，
而且神造了美好的世界，
对，
让我们可以看见他所创造的世界就含着美好。
嗯，是啊，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对，
嗯，
就算我们在亲情当中这么大的损伤的一个男孩子啊，
嗯，
但是当他用他一双透亮的眼睛单纯的心
嗯
看世界，
嗯，
看到蓝天天空的时候，
嗯嗯，
他内心深处的那个美好的渴望啊
嗯
就被引发起来。
嗯，
所以圣经也说当我们去观看神所创造的万物的时候，
嗯，
我们就知道是有一位神，
是
而且是美好的一位神。
嗯，
对美好的向往鼓励了这个年轻人，
嗯，
他活下来了。
对，
而且因为他的生命慢慢慢慢成长越来越大啊，
嗯，
也看见更多在他生命中的可能性。
嗯，
包括他描述说他后来去研究电脑，
嗯，
然后帮助很多人，内心深处在他里面这个美好的种子，
嗯，
让他成为了一个愿意去帮助别人的人。
是，
嗯，他内心当中还有很多美好的盼望。
对，
这些都是这个年轻的生命
嗯
让他能够生存下来，
嗯，
让他能够竭尽全力的去寻找美好，
嗯，
这样一种向上的力量
嗯
可以活下来。我在他生命中看到了这个。
嗯
嗯，
那千玺弟兄他后来有没有见到他亲生的母亲？他后来又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啊走进了教会，
嗯，
认识了耶稣？那我们就继续邀请听众朋友们跟我们来一起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收听千玺弟兄接下来的生命故事。
好，
总是一个人孤独地走，总想有人能了解我，在我受伤流泪的时候能够静静地听我诉说，可是我总是找不到一个真正懂我的朋友，有时候想得安慰心却更加难受。当我来到主的面前，我的主耶稣对动我，用他那冰痕的双手抚平我心中的难受。当我来到主的面前，把忧伤痛苦向他诉说，我的主耶 最懂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